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能行道，其行无不光中成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呢，现在讲的是长者无眼舌鼻的这样一种这个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报应的品。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讲的这个长者生下来之后呢，是没有这个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舌头，没有手脚，像这样一种这个自信，但是呢，有男根的缘故啊，继承了这个家业很多的这个财富。那么佛陀在宣讲这个事情的起因的时候呢，就讲过这个长者以前呢是一个法官，生性呢比较善良，也是很正直，经常呢帮助这个其他众生。那后面呢，因为他的这个侄子，他的侄儿呢，和一个商人有一种官司啊，有一种财务上的纠缠，所以说请他的作证。那么商人呢不想还钱，所以说呢，首先用一颗宝珠贿赂他的妻子。第一次呢是没有同意，那么第二次呢又加了一颗20万的这个宝珠，那贿赂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已经收下来了，像这样准备给他的这个丈夫讲，让他丈夫同意这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晚上他又对丈夫说，昨天跟你说的事其实合情合理，希望你一定要放在心上。长者答道，绝对不能这样做，我因为值得信任才身居法官一职，假如说一句妄语，现实中将不受世人信任，后世也要感受无量劫的痛苦。那么在晚上丈夫回来的时候呢，又给了丈夫讲，那么昨天呢和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实际上还是合情合理的，希望呢要放在心上，希望呢要这个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人相续当中被这些烦恼染污的话，本来根本不合乎情理的事情，他说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长者就回答说呢，绝对是不能说妄语的，因为值得大家信任啊，自己才现在身居的法官一职，虽然说是是一种这个义务性的，虽然也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报酬，但是呢是因为国王也因为大家信任呢才得到了这个法官一职的。如果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说一句妄语的话，精神当中不受到世人的信任，后世呢因为说妄语也要感受无量劫的痛苦。那么说妄语的人在现实当中呢，别人都是不会信任的，说一次两次像这样的话就别人还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经常说妄语的话，那么就是说在现实当中的的确是我们现在见到呢别人不会信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法官说是就是说假如说一句妄语了，是就当时而言的，因为他是一个法官，如果在他的身份上面乃至于说一句妄语，他的这样一种身份，他的这个诚信的身份的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说一句妄语现实当中不受世人信任的，有这样一种现实的过患。然后呢说一句妄语打妄语的缘故，后世当中也要感受无量劫的痛苦嘛。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妄语它是这个没有什么过失的，随便说一句妄语两句妄语，给道友说妄语，给上师说妄语，这样子觉得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呢，佛陀也是说了，说佛陀最后也是总结说呢，说了一句妄语的缘故，他在这个很多事当中啊都是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恶报的。所以说这个长者他以前也是很清楚，后世呢也要感受无量劫的痛苦。当时长者有一个男孩还不会走路，妻子就哭着说，如今我和你共作夫妻，就算遇到生命危险也期望不相违背，但我嘱托你这样一件小事情，只需要你说一句话你都不答应，我还活着干什么呢？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先杀死小儿然后再自杀。当时呢这个长者有一个儿子，当时很小不会走路，那么这个时候呢妻子就用这样一种他的儿子的做要挟，他就说呢，本来呢和你做夫妻，世界上的情理的话，夫妻之间就算遇到了生命危险也是不会这个违背的，但是现在呢是嘱咐你这么小一件事情，还没到达真正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只是这么小的事情，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承办，你现在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活在世界上也没什么意思了，他想自杀，但他自杀还不要紧了，首先他说要把这个他的儿子杀死，然后他自己呢才自杀的。 长者听了此话，好像人被噎住一样，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暗想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如果他死了，财产就无从托付，如果听他的话，那么今世将不受人信任，来世也必当感受无量痛苦忧恼，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好答应了他。那么长者听了他之话之后呢，就是说进退两难的境界了，好像被人噎住，好像被食物噎住一样。那么这个食物噎住的时候呢，咽也咽不下去，然后呢吐也吐不出来，这样一种这个骑虎难下的一种状态。他相信当中这样想呢，那么就是说自己虽然是一个富裕的人，但是只有一个孩子啊，这么小，如果这个孩子死的话，那么自己的财产就无从托付了，没有人呢接受就是说是这个承接他的财产了。那么如果要听他的话呢，今生当中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痛苦，后世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痛苦，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难办。那么就是说是万般无奈之下，为了首先解决眼前的这个难题，那就首先这个答应了他了，答应他就答应了说这个妄语。所以上的世界上呢，也有很多人像这个长者一样，往往是处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境界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一些人要学法，有些要出家，像这样的话就总会有这些家里面的人或者就是其他的这样这个因素来影响自己，咱们开出来的条件呢，或者就说所讲的这个原因这个根据呢，也往往就是这样一种事情，所以用自己这个喜欢的事情啊，或者让自己就不好办的事情来做要挟或者谈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难以处理，往往就会在这样一种这个两难境界当中呢，他就是遇到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所以说这些这样一种很多事情呢，在就是说以前也有，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事情不好这个处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人呢，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像大处着想的，像这样的话就眼前的一些事情呢他就可以放得下，但有的事情呢的确是非常难办的。这些都是就是说往昔当中一些这个不共的这个业而造成的，比如说呢，就这个学法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现在要学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障碍啊，那样的障碍啊，确实是呢摆在自己眼前的事情，的确是完全没办法处理的事情。那么如果选择学法呢，家里面的很多事情呢就完全要这个就是说没办法处理的。那么如果说是选择处理家里面的很多事情的话，学法的事情叫泡汤，这个事情呢就很难办。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在一般的心识面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来自于就是前世的一些业。那么什么业呢？有些地方讲过，像这样阻碍别人学法，或者是说是这个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妄语呢，但是达成一些这个目的啊，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这个造成以后学佛法的一种障碍。还有从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看得出来，轮回的自信啊，的确没有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可靠的一种这个等起的。那么如果是处在轮回当中的话，这个事情还是没办法这个去应对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这样一种学法的自信呢，有这样学法的这个自信的时候呢，应该在这个身份上面就是说是好好的努力啊，那以期呢在今生当中能够获得一种了断。那么这个商人呢，也是在这个这个长者吧，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呢就同意了。妻子十分欢喜的对商人说，长者已经发现了。商人听罢高兴的返回家中，用众多珍宝装饰一头大象，穿着昂贵的宝衣丞相庆祝街市。长者子见后心中欢喜的想到，这个人衣服坐起如此豪华，一定很富有，我可以得到钱财了。然后这个妻子呢就很高兴的对商人讲，长者已经同意了这个事情，商人听了也很高兴，他就说是回到家中之后呢，用珍宝装饰一头大象，然后呢穿着昂贵的衣服进入这个街市当中。长者这个儿子啊，就是这个就法官弟弟儿孩子，他看到之后呢很高兴，就他从这个人的衣服坐骑看起来的时候呢，就说非常富有。那么又前段时间在这个测试这个做一个试验的时候呢，他只是用这个很多珠宝装饰一匹马啊，穿了这个好衣服进入街市。这次换的是一头大象，一头大象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印度的话，大象是就是说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身份的象征吧。一般的人呢，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这些大象，而更何况说用很多珍宝装饰一头大象，再穿着昂贵的衣服进入街市的话， 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非常富有，才可以用珍宝装饰大象，然后穿着宝衣啊进入街市。所以说这个孩子看到之后呢，就觉得他这么富有的话，肯定可以得到钱财了。于是上前说：“萨古，你应该知道从前欠我的钱，今天应当偿还的吧？”商人故作惊讶地说：“我什么时候欠你钱呢？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呢？如果真的欠你钱，那么正是这样。”那么他想好之后呢，就上去想要讨钱。萨博前面讲这个商主，那么就是说商主你应该了知啊，以前欠我的这个钱呢，今天呢应该偿还了。商人这个时候已经他心中有数了，他已经把这个法官呢已经贿赂好了，就是说是虽然没有直接贿赂法官呢，但实际上呢已经这个法官同意给他作为证，所以说他相信他这个内心当中有数的缘故呢，他就像显现上很惊讶，他就说什么时候欠你钱了呢？好像记不起来了。如果是欠你的钱，那么谁做证人呢？长者只说：“某年某日，我父亲和我亲手把钱交给你，法官是见证人，你怎么可以否认呢？”商人说：“我现在不记得了，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一定偿还。”于是两人一起来到法官那里。那么这个长者指他记得很清楚，他就说：“某年某日当中啊，我父亲和我亲自把钱交给你了。”法官呢就是见证人，这个是不能否认的。当然说呢，现在我记不得有这个事情，如果真正有这个事情啊，法官作证，我肯定会偿还的。那么两个人讲不清楚的话，就到了法官那里去作证了。长者只说我这个人以前直接从我父亲那儿借了多少钱财，伯父作为见证人，我当时也在场见到事情是这样的吗？法官回答说不知道。那么就是说到了法官那里之后呢，长者只就首先给他这个伯父讲，这个人以前直接从我父亲那儿借了这么多的钱，当时呢伯父就作为见证人，当时呢他自己也是在场见到这个事情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欠我们的钱？法官的回答说呢不知道。他因为实在是前面是没办法的，基础上呢答应了他答应了，就是说这个商人呢做这个伪证的，这个时候呢就说不知道，或者这个事情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说是不知道或者记不清楚，就相当于根本没有一个借据一样。因为前面讲过呢，就是说当时时间这国家当的人是比较简单的，不需要什么借据，只是需要法官的一句话，法官说借了就借了，法官说没有借那就没有借。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出来法官呢是彻底被击垮了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说在万般无奈之下好像是迫不得已的答应了他，但是在这个之后呢没有想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把这个当时的事情缓过去之后呢，他没有想这个应对这个事情，相信当中是彻底被击垮了。所以说呢，至于在第二天或者说在后面作证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扭转他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想法，还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讲的这个不知道。那么这些内心当中呢，虽然我们就知道这些人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功德啊，有些以前的比较诚实啊诚信，但是相信当中还是有弱点的。这个人性的弱点呢还是存在的，所以说既然是这个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相对当中没有被正法调伏，那么还是会造下这样一种这个罪业。侄子吃惊的说：“如果伯父当时的确没有耳闻目睹，没有说这话，这事也就罢了。可实际你难道不是用手阻止着那些钱财答应作证吗？”法官答道：“没有这回事。”那么这个侄子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吃惊啊，因为他这个没想到，就是说这个一向正直啊，或就是说以诚信著称的这个伯父，居然就说是说了妄语，因为当时他在场的，他就觉得这个说了妄语非常吃惊。他就说，如果伯父当时的确没有耳闻目睹，没有说这个话，那就可以算了。就是说实际上呢，当时你不是用手脚指着这些钱财答应作证的吗？法官回答说了，没有这回事情。只是气愤地说：“因为伯父忠诚善良，国王才派你裁决事务，国人也信任依赖你，而我作为你的亲侄子，你尚且做出这种不合法律的事情，那么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蒙冤者肯定少不了，其中的真假虚实，后世自然分晓。”这个侄儿就非常气愤了，那么就是他就是数落他的伯父说呢，因为伯父很忠诚善良，国王信任你，派你做这个裁决的事务，那么这国人也信赖信任你，依赖你，让你做这个证人。 但是呢，现在我是作为你的亲侄子，你现在尚且做出这样不合法律的事情，那么其他的外人就更啊，就说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个侄子他也是这个只是七夕不是学，他从他自己的这个事情的推知，而且他也是这个法官的一种亲戚啊，一种亲戚，他就觉得我自己在这都已经就是说受到这样的冤屈了，肯定其他的外人就更多了。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法官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只是做了说了这一次妄语，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佛陀也没有讲的啊，他自己的也可能是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非常气愤，他说其中的真假虚实现在我们没办法辨清楚了，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你当时作证，我当时也在这儿，商人也在这儿，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呢，大家的心知肚明的。但现在呢，只是法官的一句话啊，这个整个债务就算是勾销了。他说现在我们是说不清楚了，但是呢，后世自然生效。后世自然生效，意思就是说，这个后世在显现业果的时候，这个业果是绝对不会空耗的。这个业果呢，不会因为啊是法官啊你说了一句妄语啊偏袒偏护你，你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因果是非常公正，后世呢就自然生效了。佛告诉长者，想知道当时的法官长者是谁吗？就是如今没有耳、目、手、足、混沌一体的啊曼迟毗力。由于当时说了一次妄语的缘故，堕入大地狱中，感受了许多痛苦。从地狱出来后，又与五百世中横带感召啊混沌之身。佛陀最后呢就做总结。知不知道当时的法官长者是谁呢？法官长者就是现在的这个混沌一体的这个曼迟毗力，就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富豪之子。因为当时他说了一句妄语，所以说通过这个说妄语的缘故，首先呢堕入到大地狱当中，感受了很多的痛苦。然后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又是按照等流果五百世当中啊横带感受这个混沌之身。这个方面只是讲到了这个法官啊，就是说这个法官长者的一种业报。然后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他这个商人是不是就免脱于这个业果了呢？根本不可能实现。只不过此处宣讲的重点只是法官而已，讲了法官的这个报应。如果法官是因为说了一次妄语，感受这样一种痛苦的话，那么他的妻子收受这个贿赂，然后的这个商人呢，他也是通过狡诈的奸计啊，欠债。啊，不还，像这样的话的这个越过也是非常严重，只不过在此处没有宣讲而已。我们还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啊。那么在这个当时在造业的时候呢，似乎没有什么，似乎也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显现。那么如果在造业的时候，马上就能够感受这个痛苦，就好像刀砍一样，刀一砍马上就流血的话，像这样大家都不敢造业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业果之间呢。它是比较隐蔽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是当时造业不会在当时受报，有的时候乃至于这一次造业之后呢下一次再受报，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对这个业果方面呢产生不了境界，或者有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也许我能够不受报呢，或也许怎么样呢，一种侥幸的心理。但是呢就当时我们可以这样侥幸啊，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但实际上真正这个业果成熟的时候那是没有侥幸的。不管自己处在什么身份上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业报呢的的确确还是只是在自己相续当中成熟，只不过是等待这个时机而已的。那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完全作为一种他人的事情来看。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呢也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说妄语是不是也是说过很多次呢？从小的话说了很多妄语，然后在学佛法之后呢对于这个出生最近呢也许也是说过很多妄语。那么现在的话就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妄语的故事，尤其是通过公案啊，不是通过这个道理来讲的，它是通过一种公案来说明，而且是佛看见之后呢的的确确直接说出来，这个人就是因为说一次妄语，然后现在呢就说是这个后面的后面是堕地狱当中受痛苦，后面有五百次当中就感召这个混沌之身，就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在佛寺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故事，现在这个人在哪里啊？现在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超离轮回了，这个还是这个不清楚的事情。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个为了现世的利益说妄语啊，或者造这个恶业呢，那么这个果报成熟在自己相续当中的时候呢，也是只有这个哭着去感受的。由于他当时喜好布施的缘故，经常投身于富豪家中成为财产之主，可见善恶有报，尽管时间漫长也不会衰变。 所以你们应当勤加精进，护自己身口意，不要轻易招诸恶意。又因为他当时喜欢布施的缘故呢，所以说经常是投身在富豪家中，成为财产之主。就应该知道呢，善恶有报，尽管时间漫长，也是不会衰变的。所以说呢，就说佛陀也是教诫大众啊，应该勤加精进，护持身口意，不要轻易造作业啊，不要造作业。然后就是平时我们对这个身与意也是要严加防护，应该很是呢提起正的信念。那么如果造了之后怎么办呢？造了之后，现在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就要忏悔。方面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是主要是相合于上师瑜伽在修的，但是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也可以忏悔自己的身与意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死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种安乐。与会大众闻佛所说，有的证得初果，乃至有的证得四果，有的发起无上菩提心，无不欢喜，应该放心。与会大众听闻佛讲到这样一种的问题之后呢，也对因果不虚呢产生一种诚信，乃至触法相续当中的善根。有的呢是证得了初果，乃至于证得四果的，有些呢发起了无上菩提心的。总之呢，与会大众无不欢喜，尽在奉行。我下面是讲第十八品，第十八品呢是讲这个贫人夫妇别师得现报品第十八。那么这个观当中呢，就是讲这个一对贫人夫妇啊，把身上唯一的一件棉布供养了僧众，供养了佛陀的缘故啊，就是今生当中呢得到了现报，国王和国王的夫人呢也是赐给他们上庙的衣服啊，这些这个珍宝。那么在后世91节当中，也是恒时的感受和富贵，最后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在释迦佛教下得到这个解脱的这个事例。当然在这个有解脱的事例当中，主要是解释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贫人的妻子贫人妻子她得到解脱的这个经过。那么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当中是没讲的。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其环金舍，与大比丘众围绕说法。那是国中有一位长者，他的妻子怀孕期满，生下一个女孩，长得端正淑妙，美貌无双。那佛陀住在舍卫国的时候，当时正在给大众说法。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国中有一位长者，妻子怀孕期满之后呢，生下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生下来的时候，一条细软的白帛裹在身上，父母觉得很奇怪，邀请相师推断凶吉。那么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说生下来之后的与生俱来，就有一条细软的白布白棉布，或者就是这样一种锦缎的这个白布呢，裹在这个身上的。然后父亲觉得非常奇怪，就不知道这个是好事情呢，还是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案例呢，就是邀请这个相师啊来推断吉凶了。相师说非常吉利，有大福德，因此起名叫熟敌。那么相师看完之后啊，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坏事，这个很好的事情，非常吉利的事情，而且呢也预示着这个女孩呢是具有大福德者，所以说呢给她取名叫白。就是这个白，在就是佛法当中很著名的白母，那就是讲白母比丘尼，就是讲他。熟离一天天长大，这块棉布也随着身体变大，它长得其美丽，国内远近的人们竞相托媒人来求亲。那么它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布啊，身上的衣服呢，实际上也是随着身体变大的。当时就知道这个布，这个算什么呢？实际上在这块布呢，在印度就算是衣服了。就是说是在印度，他就说是没有像平时的这些这个形式意义上的这些这个衣服啊、裤子啊这些，它就是一块大布这样裹在身上的。就是当然现在不一定是这样的，他们以前呢都是通过一块布呢从下面裹在上面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衣服。那么就他长大之后呢，他这块棉布啊，这个衣服也是随着身体而变大的，长得非常好看。所以说呢，就是国内远近的人们都请媒人来求亲。父母心想，女孩已经长大了，也应当有合适的人家，于是找工匠为他打造璎珞。苏丽问父亲，请工匠锻制这些金银用来做什么？父亲告诉他，你已经长大，想把你嫁出去，所以做一些环串装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父母也是心想，这个女孩已经长大了， 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女大当嫁呢，也应该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人家把他嫁出去了。所以开始找工匠为他打制这些璎珞，那个打制这些这个饰品。苏丽看到父亲在做这个事情，就问请工匠赚这个聘礼来做什么呢？他说是长大之后呢要把你嫁出去，所以说给你做一些装饰品。苏丽对父亲说，我想出家求道，不愿意嫁人。父母疼爱他，没有违劣他的志向。那么这个苏丽他就是说呢，我不想嫁人，想要出家求道，内心当中的这个种性已经苏醒的缘故，对于世间的这些庙宇没有兴趣，啊，为男女的感情没有兴趣，那只是想要这个出家求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种性一旦苏醒了，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啊，没什么阻挡。即便是生在富贵的家中啊，即便是就是说是自己的条件身体长得非常好，但是如果相对当中的这个想要求解脱的这个善根一旦萌发了，那么肯定就会在这个当中得到成熟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愿力的成熟的作用啊，善根力成熟的作用，也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在在的发愿，在在的起善根的话，如果相对当中求解脱的意乐，这个善根的力量一旦成熟了，那我们就对于现世的五欲啊根本不会有丝毫的兴趣，所以对世间大法不会有丝毫的兴趣，那么自己会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这个修行正道当中。如果有这样一种心力去修行的话，那么就是说障碍不会出生，然后很快就可以在佛法当中获得证悟的。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在咸鱼中很多呢都是因为善根成熟很快解脱，根本不会有什么障碍就很快解脱，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没有生在这个佛就说是这个出世的时候啊，现在呢就说是我们在叫修法，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相对当中有这样的烦恼那样的烦恼，这样障碍那样障碍，已经有障碍了，已经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在正法当中去寻找这个对治，尽量的多发愿多回向，尽量呢就是说多使用这个下面的人生来修道啊，如今来讲还是这个为时未晚的。那么父母疼爱他呢，没有违背他的志向，就准备同意他出家。不久又各自上好布匹，想为他制作舞衣。女儿见了又问这是想做些什么。父母告诉他给你准备出家的衣服。他对父母说，我身上穿的已经足够了，不需再做了，只希望你们准许我及时去往佛处。不久呢，就这个父母就给他买这个最好的布，给他做舞衣，舞就是五条衣啊。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地方是指出家人的袈裟而言。女儿见了之后就问呢，就是就想做些什么呢？父母给他讲了，你不是想出家吗？现在给你准备做出家的衣服了。他呢也是就是说相续相中有把握的，他对父母讲，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就足够了，不需要重新做。现在就是说只希望呢父母及时的准许我到佛面前去出家就可以了。于是父母带他前去佛的金舍，头面礼足后恳求出家，佛说善来。他的头发便自动脱落，身上的白棉帛随即化成舞衣。那么父母把他带到佛的金舍里面，然后呢就说是顶礼佛之后呢祈求出家。佛陀说善来的时候，他的头发自动脱落，身上的这样一种白棉帛呢一下子就自然变成了出家衣服了，自然就变成了袈裟。袈裟呢是一种黄色，所以说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白棉帛啊它是个白色的，后面就是说一变的时候马上就变成了黄色的，还有呢就是说是白棉帛，这样的话是一种在家的一种衣服，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条块的。那么这个在舞衣上面呢是剪裁的衣啊，它用很多这样一种小的这个布条啊就是缝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马上变成了这样一种剪裁的衣。世尊把它交给大爱道成为一个比丘尼，他精进修行不久成就阿罗汉果。那么佛陀呢把他交给大爱道，就佛陀的姨母啊，大爱道就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那么这个呢是对佛陀恩德很重的，佛陀出世之后七天他的生母就去世了，摩耶夫人去世了，后面呢就是说一直都是姨母把他这个抚养就是说是成人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佛陀恩德很大。而且这个大爱道呢也是法王瑞宝，他以前呢也是转生就是在法王的传记当中讲很清楚的，以前呢转生为这个就说是这个摩诃波舍波提佛的这个姨母就是这样的，成为了一个就比丘尼。他精进修行不久成就阿罗汉果了就是说通过修行之后呢很快就成就了这个阿罗汉果位今天呢讲的是这个。